在早期的男女恋爱，男生通常不会去讲说我啊，你放心，我家很有钱什么东西。男生通常会把他最大的缺点讲出来。哦，在人妻里面，他有提到，他有一天他就讲说，跟他女朋友讲说，我回去有稍微跟我妈妈提到你，哦，然后他说他妈妈那时候刚从菜园回家，全身都是汗，在煮那个猪食给猪吃的饲料，整个厨房都是那个猪菜的味道。然后他妈妈忽然间跟他说，你是要搞七头的，你是要交来玩一玩的，还是要永远的？你如果交得玩，你不用跟我讲。但你如果交的要想长久的，带他回家。It's time to make your great escape, and heaven knows you need a break. Forget your duties, forget your cares. It's good to get away. So feel the color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希的艺文沙龙。首先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节目播出这一个多月来，南希收到了很多的回响，有剧团的公关哦跟我说，能有一个好好说好好听艺文创作的节目真好，这其实也是我制作节目的理念。总觉得呢，艺术家艺文工作者的努力哦，创意还有才华应该要被听见，被更认真的态度来看待。也有听众传讯息跟我说，采访大导演的时候呢，我的声音听得出来比较紧张哦，但是和好朋友的对谈啊就比较自然有趣。诶，我觉得这就是声音的情绪有趣的地方，声音是骗不了人的，可以很自然的真情流露。还有听众朋友说，我的声音甜甜的，是自带喷小花特效的那种，这个回应我觉得好可爱，所以真的很谢谢你们，也很感谢艺文团体艺术家的支持。好，我们赶快呢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哦，要接续上一集和吴念真导演的专访，这集仍然会和导演聊聊他戏剧中还有生命中的人情义理，以及绿光剧团最近成立了绿光创意公司，希望让舞台剧有更多的发展性，让表演艺术有更多商业化的机会。的确，绿光有创意的人才很多，这次招兵买马，希望能够结合有行销能力的人，申丽君的加入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剧团还有艺文团体一个先行指标。
Hello， 导演。
你好，你好，你好。
您有讲到，好，您做了这么多作品，但是您上次讲到70岁了，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了，所以你希望绿光剧团是有年轻人、年轻生力军搭来传承，让它可以永续下去。
没错，因为绿光即使成立到现在，其实像李永峰、柯一正、罗北安，我都慢慢老了，而且我是后来才加入的。所以绿光我真的是只是帮他写剧本啊，去演戏，然后去导戏，到这个我跟绿光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像他们是创业，他们是创立的人啊，我不是。但是有一天我是跟他们讲，说跟他们讲说到有一天他如果不制度化，如果不有一个公司的架构的东西的话，当我们都过都走了或者老了不能动的时候，这剧团就没了。那你必须要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在。有年轻人先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还能帮点忙的时候，让他们把这东西撑住，就好像把房子先盖好，这样我们走了之后，他才可以往下走下去。
那你找到生力军了吗？
现在慢慢找到了，像总经理也找到了，然后其他像制作经理等等，必须要是一个慢慢找。
因为你们转型嘛，就说不只是舞台剧，你希望是影视或跨国的。
对，因为其他的参与者，他们会觉得说，哎，其实他们很多 IP， 其实可以做多方面的发展。不然就每次每个人大家都想一出戏，然后演一演就很高兴，然后再讲下一出戏，然后他有没有留下来，或者我有没有扩展出去？他们其实可以扩展的，就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也是哎，就这样子，就有一个新的观念。可以带进这个剧团，年轻的人带进来剧团，新的制度带进来剧团。那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在我们还有能力去帮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许他就把它弄得更稳固一点点。 要不然他也许哪一天他就会散掉了，我觉得这蛮可惜的。对啊，
我很好奇，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获选成为你的生力军？
没有啦，其实这种东西是这样，我们缘分跟能力这种东西是两个都要顾，都要那个顾及的啦。有些人大概是他很有能力，但是剧团这样的人，剧团这样的组织，也许对他来讲，那收入是有问题的。对，那有没有人是说他有点有能力，然后他又愿意跟这个东西一起走？我想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找到的人就是说，哎，他资历蛮那个，还算蛮充分的这样，因为他做过电影宣传，哦，也在大陆工作过，啊，大学的时候还参与过剧团，所以他对剧团的东西他不会那么陌生。对，那最主要是他，我都相信一件事情，工作都是一边做一边学习，对，大家一起帮忙。对，我对剧团的期待也一样。人跟人的关系是像我像小时候那个村落一样。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大家互相帮助，然后非常温暖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想剧团金地光是跟其他剧团是不太一样的。你到地光剧团后台之后，你会发现那简直就是一个吵杂的大家庭，就是永远不缺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样。那其他剧团都要演出前都很安静啊，要进入状况啊。啊，我们认为进入状况是你们家的事啊，你们到侧台去进入状况，你后台基本上就是像是个家庭一样。
对，因为职场很难遇到这样子，就是很温暖。如果我们讲它是也是一个职场嘛。
但我蛮幸运的，我其实我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当然我也没有上班站很久，但我自己的上班过程遇到都是很棒的。像我当兵回来的时候在台北市立疗养院，就现在松德院区，就精神科的专科医院上班。哦，那医生每个都很优秀啊，都很优秀，然后每个人都学有专长，每个人的政治的思考角度都不一样，所以每天在宿舍里面辩论。然后因为你听了所以不足，所以你就会开始去看很多东西，他们提到什么你就会开始去看这样子。那么很照顾我。对，连我要考个大学夜间部，是所有人在出主意，说你应该考什么，你应该考什么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医院，欸，也是这样。或者到中营有小野啊等等，他们其他这些工作在一起，天天骂来骂去，我觉得也是像一个家庭。但没有那种我们看到那种公司啊那么竞争啊什么东西，还好，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自己是在那样的环境这样过来的时候，你也希望你所处的环境是这样子。
好幸福哦！其实我遇到舞蹈的时候，第一句本来想问说您最近好吗？我本来想说，哎，你明明不是说已经含饴弄孙的年纪了吗？然后又要找这个年轻生力军，应该是要休息了。可是我觉得你最近好忙。
因为最近刚好又要戏要上演吧，某些东西你总要做宣传啊，或者会去说明某些事情这样。那另外是我公司慢要收掉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趁这个时候赶快，要不要你要收掉之前，我再赶快找你把这些事情做完等等。
收掉是广告的那个吗？
对，就会把业务给缩减了，就这样子。
缩减之外，但是也要慢慢收掉。
对，我公司的人员已经值钱了。对，
哇！我曾经在一个好像是大陆跟您的专访当中，你去聊到就是说，其实慢慢，你就想说，不要这么忙了，花那么大量的时间跟那么多的这种道具，还要拍一个广告要这么多的人力，然后做一出戏要那么多，你慢慢要回归更单纯，可能靠一支笔，靠一个电脑，你就做写作的事情。
这个是以前就这样想过了，就这样觉得，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一部电脑或者一支笔能完成的事，一支笔跟一堆纸啊，现在没有那个嘛，现在都电脑，有个 notebook 更不用纸就可以，因为这样你可以替自己完全负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不必劳师动众，不必劳累很多人跟你一起，我觉得就这样啊。你剧团他也需要很多人，拍片也需要很多人，如果可以自己一个人做完了，这样成本就会很低。也不会浪费社会资源的。
所以我觉得持续创作这件事情啊，因为上一次跟像是有联合报等等的平面媒体有跟您在那个小房间就是做采访，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问到你说，哎，有没有人间条件八？ 问到你一些创作的东西，你那个眼睛就亮起来
了。嗯，是哦，
真的。你马上眼睛亮起来，然后你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就是旁边聊，嗯，人间条件吧。哦，你有想过就是好像从你家里还是的故事，好像你跟太太空巢期的故事之类的，你马上就有一些 idea， 所以我觉得你有一种持续创作的热情。
没有，我想是这样啊，既然是这个工作的人，其实他随时都脑袋里面都在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到底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其实也不一定有把握这样。但是我常常觉得就是像以前绿光，我就说，欸，不能老是人间条件，啊，有没有其他系列可以走？我说要不要这种台湾文学系列？我说台湾文学，台湾早期的很多作家，不管是本省级或外省级，他们其实很多东西是跟台湾有关的。如果他们的年纪很大，如果他赶快给办办作品，有没有摆设弄成舞台剧？因为也没有人要去做那弄成电视剧，也没有人要弄成电影，那我们用舞台剧吧。舞台剧演，说不定所有人可以重新去认识这个人，那就很好啊。啊，这样让年轻人他们可以自己去做这个东西。到后来，没想到到后来剧本还是我写。那我觉得我只要建立什么，好像很多重担都会落在，很多重要的东西就会落在我身上。那我觉得我这样我很累。
啊，因为你就是最会写的啊，没有人像
那。也没有，其实我都就不能这样讲。其实每一个世代有他们的美好，有他们的厉害的东西。对，我就觉得现在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弄舞台剧可以。我们就会弄电视的东西，说不定我们讲的还是老时代的故事，那跟年轻人的隔阂会在。我觉得应该让年轻人自己去做他们自己的。我相信韩剧他们都拍得很好的，有关于年轻人的东西，一定是年轻的编剧在弄，不是老头子在弄。
年轻人嘛，前阵子你们特别是邀请年轻人，然后你们有优惠让他们进剧场来看戏，或是线上看戏，对不对？
对，
你那个用意在于什么？
不，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舞台剧早先都是很多大学生啊什么，或是这个人去看啊。人间绿光的人间条件是年轻人进来看之后，欸，他们都觉得应该带爸爸妈妈来看，所以后来很多爸爸妈妈也开来看这样子。哦，比如说他们以前就讲说啊，这样的戏竟然很多年轻人来看的，我都跟他们骂一顿。我说不是啊，他们本来是他们在看，是你们才后来才看的这样子。但是老实讲，如果从比例上来讲的话，其实年轻人接触网剧或接触影像的东西会大于舞台剧。那我的意思是说，欸，也许可以让这些从来没接触过舞台剧的人进来看一下。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舞台剧有它的魅力，对，舞台剧你可以看到，舞台剧不能NG，欸，
对，
舞台剧的情感非常真实在上面，欸，
对，
他演到流泪的时候绝对不是假的，是真的流出来，欸，那你要让演员流泪，剧本一定要很扎实，啊，你在那边看戏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哦，是你跟1000多个人一起看，一起分享卫生纸，哦，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你们可以进来看看。如果这样子的话，用一种鼓舞的方式，比如说折价打折，或者你买一张我送你一张，你可以带另外一个朋友来看，两个人就 share 一张的票价啊，可以去看。我觉得这样他们也许可以多多参与。另外这个故事也许可以看到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祖母他们经过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对，我自己就会很想说要带妈妈然后来看人间条件期，
嗯，
对，那有些人可能对会想要带祖母来看，
嗯，
就是导演的戏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有点台湾近代史，就是这些年代或是社会的脉络发生了什么事情，嗯，有一种可以怎么讲化解代沟啦，就是说让各代之间他们有一个沟通的桥梁。
对
对，
我也觉得，我就古代的一些比较早期的男女恋爱，
嗯，
男生通常不会去讲说，你放心，我家很有钱，什么东西，嗯，男生通常会把他最大的缺点讲出来， 哦，在人妻里面他有提到，他有一天他就讲说跟他女朋友讲说，我回去有稍微跟我妈妈提到你，哦，然后他说他妈妈那时候刚从菜园回家，全身都是汗，在煮那个猪食给猪吃的饲料，整个厨房都是那个猪菜的味道。然后他妈妈忽然间跟他说，你是要搞七头的，你是要交来玩一玩的，还是要永远的？你如果交得完，你不用跟我讲。但你如果交的要想长久的，带他回家。他要带他回来，他就知道，如果你过来，你是要准备要做到死哦。哦啊，像这样的东西，其实是蛮符合以前的东西，就是你要当我家媳妇，是不是？你要知道我的环境是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在写那个的时候，我自己都写的鼻子会酸。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妈妈跟我讲过的话。我们以前住在那个地方，是从河洞走上下一个多小时，从九份走过来一个多小时。我妈妈就讲说，他们如果走这条路没有哭，这个女孩子就可以了。所以她也是同样的，你就带她回来看看，知道我们家里是怎样子的，知道你是长子，知道你的责任所在。哦，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古代，应该说古代吧。从五六十年前的人的诚意，对，我要交往，我就是这样的诚意，就这样。那我也希望年轻人可以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对情感的表达，还有在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个东西在先行，叫责任的承担的准备，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年轻世代啊，都需要看一看舞蹈的戏，然后或是读舞蹈的书。
没有，就应该仅供参考啦，大家参考看看这样子啦。因为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不同的风景，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你也不能把老世代的某些东西丢到他们身上，因为这也不公平。真的是不公平。
我最后可以再请教一个，我本来想说这完全脱了仿纲，脱离仿纲，因为刚讲到，其实这都是一些品格教育，然后道德情义这样。
嗯，
你会把这个跟你吴定谦讲吗？
我想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旁边是看到的，他在旁边是看到的，他应该看到我跟我朋友的交往方式。我对待朋友的方式，我对待亲戚的方式，等等，他应该看到的。对，我觉得这种去讲，只是点到而已。他应该，我觉得做父母的责任是，你希望你的儿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做给他看。我觉得这样，就像我以前常常跟他讲，啊，你们夫妻都坐在客厅看电视，那儿子从房间出来就讲，进去做功课，看什么电视？好，那你不要看电视给他看嘛。
对对对，
你看书给他看好不好？你希望你儿子看书，你要不要看书给他看？对啊，像我以前，因为我的工作吧，我每次看都会拿一本书在看呐、啊，随时有资料在看。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就问我说：“爸爸你在看什么？”我说：“爸爸在看一个人跟我说故事、欸。”啊，他什么故事？你就讲书里面的故事给他听吧。哦，他会觉得好像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他后来自己有去抓书来看，就这样的。
所以好，身教重于言教、嗯。我今天其实跟舞蹈还有一个是，仿就要跟您表达感恩。
那、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在，在十几年前，我还是菜鸟记者的时候，现在跟舞蹈比，但还是很菜。但是刚当记者没有很久的时候，曾经有来采访过舞蹈，然后那个时候，您竟然给我不晓得我们的记忆对哦。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电视新闻，你知道电视新闻做出来就是
一下下而已，
一下下一两分钟而已。
对，
可是您给我的时间跟这个一两分钟对比起来是差很多的，所以我就想说，你知道，因为名人大人物，他不可能给一个菜鸟记者这么多时间吧？你当时怎么？
我觉得不会，我对待人的方式，我不管，我才不管，我也没办法去控制你一两分钟。我如果答应，或者你问我的事情，我就很愿意回答的时候， 我会把它讲清楚。我觉得剪接是你们的事，哦，但我会讲清楚。比如我常常会接到某些，包括前几天，台中一个私立，台中一个中学的女生，她写了很多问题，问有关编剧的事，我就跟她讲说，我没办法用文字回答你，哦，因为你每一个问题对我来讲都要讲一堂课，因为那个很专业。我说你真的是不是像一个高中生问的问题，那很专业，比如说伏笔怎么弄，什么东西，那这个讲起来弱弱的。我说我没办法打字，我现在最近工作有点忙。我说打给你，我可能打两天以上。我说不然这样，你要不要暑假？你如果有空，你来剧团，我跟你讲。啊，你如果可能的话，你要不要 找其他有兴趣的人一起？这样我可以把效率放大。对，不然我讲给你听有点可惜，有一点如果有其他人想听没听到，有点可惜了。啊，我会很认真，就是。我知道你问的是很真诚，我会回答的很认真。像你这记者，你知道他的问题就是觉得你随便打一打就好了，因为他乱问，你就可以乱答。对，但如果是真正问，那我觉得 你有责任，或者是你应该是这样去回答。对，
谢谢舞蹈。我最后可以在你面前念我在脸书写的一段话吗？
好，
谢谢。你千万不要用写作的这种。
不会不会不会，
写作技巧跟不要太严苛看哦。
不会了，不要脸书，脸书就是私下讲话、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好，看完了这些人那些事，我的心情五味杂陈。在脸书写了这些话，《人间条件七》终于要上演了。回看吴念真导演的书，心疼他经历了那么多辛苦的事、磨难的岁月。而今七十岁，似乎看起来仍然是杂事如麻，劳心奔波，何时能身心安顿呢？问号。重情义的他左右逢源，但是情义是否也让他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呢？问号。身为后辈的腾袭，那天与联合报等平面媒体记者和舞蹈与剧团一事很自在的聊天，聊到开心处，舞蹈仿佛突然灵感乍现，说曾想把和太太儿子生活的片段写进剧本，写两代之间的感情，在场人都融入在他说故事的投入，分享灵感时的眉飞色舞。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位长者，没有架子的名人。曾经在我还是菜鸟记者的时候，他百忙之中给了我一个小时的访问时间，结果因为电视新闻的关系，我只能制作不到三分钟的影音。大概有超过15年的光阴了，不忘他的善解包容，感谢他愿意给当时还很菜的我专访的机会。这些人那些事，他的做人处事，透过这本书、戏剧节目，相信也给予很多人生命能量，还有心灵的启发。
好，这次的访问我特别再看了一次舞蹈的书，很经典的这本《这些人那些事》，记录了他博真感情的朋友、惦记的地方，还有心底最挂念的家人，包括了一生辛苦后来罹患骨癌的母亲，还有人生坎坷亲生的弟弟。回忆有笑有泪，真实的故事也很动人，感受家人朋友在他生命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而我觉得他的书、他的戏也搭起了两代之间甚至两性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为日常小人物发声，这也是搭起社会沟通的桥梁。因为人与人之间哦会有冲突，就是因为不理解彼此，而透过戏剧、透过文章、透过书，理解了就更能体会要如何相互包容。听完这集，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没有让你想起生命中的这些人、那些事？ 你们共同创造的回忆，是否也像舞蹈说的，回忆是极美，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好，南希的英文沙龙，我们持续分享好故事，下次再见。